有时候每次要问到这个问题，我现在有时候都觉得不知道怎么谈，因为也谈起来觉得蛮累的。有时候不学的人反而好说，学多了就是要发觉好像整盘必须要重新翻过来再讲，那个扫荡完了再来重讲。那我刚才讲的就是很多道理，有时候我觉得到底有没有在看嘛、啊？这不是谁说中国在讲外账，那不就是很明显是从印度传过来，又不是我们做的。那何况上面也讲无我如来藏，不是吗？对。而且你就像你看华严经。涅槃经，就是涅槃经，它即便是讲如来藏或怎么样，它也是讲缘起啊。所以我们解读东西必须要前后照顾啊。我常举的那个叫唯识里面这个，尤其是那个种子，我讲了好几遍，就是我们讲种子六义里面有一个叫性决定，所以因此有人就会把这个种子当作一种自信法。当就它是多元，它既然是如果决定，它又如何带动缘？那如果是个决定法，它就会跟分水转中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同时种子六义要能，你同时种子六义你要能照顾嘛。你如果种子六义照顾的时候，你对那个性决定就不会这样看嘛。就你的解读，就是我前面的讲。它叫稳定，它不叫固定，对，你就不会把它解成这样。那如果我们对如来藏的道理能多了解它前后稳的关系，那你这样的定位才不会定错嘛。那的确这里面也就涉及到第一个，我们本身的之间不清净，因此我们在解读这个东西啊，性色真空，那你就会把它信住了。对，那你如果能照顾整个楞严经的前后，它的逻辑，它在建立如来藏的时候，它是用什么角度？它是建立在五蕴里不可得，啊，而且它很多的比喻都是在否定阿难的对一个法的秩序。那完了以后，他举这个例子，你必须要解释他对这个性对如来藏的定位。那如果他不是这样，他就变成自相矛盾了，不是吗？但我们经常会误解他，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先入为主，认为他是真常见，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它套上是真常见，缺少这种打开来去看他整个文章的，对不对？他也就明显讲，如果你不讲无我，那就歪道。他就今天去就很清楚了。他讲无我如来藏，他讲说你不我都不这样谈，就同外道了。那你现在他已经跟你经典讲了，你要跟他讲说，哎，中国祖师在谈这个如来藏是讲有我，没有啊？他哪九哪几十谁讲？你看哪个大德讲？啊，这个就是。那我今天要谈这个东西，就是说，不管我们未来个人的发展，乃至以后因为因缘聚会，你可能为人很的师长，甚至以后你非常有名，甚至你这个法化无疆啊，但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啊，一旦你错，罪过就会很大。为什么受你影响的？所以有时候当我们不断地试着把自己所说的东西透过媒体透过网络传出去，其实你第一步应该确定你的观念是不是真的对，否则的话这些帮你传播的人不是罪过很大，他帮你的罪过加大，因为他本来毒害的就是前面的人，到现在后来毒害全部出去了。所以这个不要，如果你谨慎因果，所以我说实在这个时代我也真的不容易。我早期我的东西是不流传的，我在佛学院讲课的时候，我的资料只能给上课的人听，录不能流传，因为他们有问题可以问我，对外界不要。 我真正到网路上去来到这里，不知道谁把我丢上去的。我就讲说不要，到最后他们说这不然这个可以，我说这个还可以，就后来就整个上去，谁上去我到现在不知道是谁，上去了就没办法。所以有些东西，因为我当初很谨慎这个东西，我不认为我们自己成熟到可以任意的上网，我们任何讲话都会有口误，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我很不喜欢即刻上网的，都是要看然后再可以。但现在其实已经网络方便到，也可能让我们一次的错误就会影响很大。那所以说，当我们现在讲，就当我就在台湾这个环境里面，大陆我这边比较不熟，我也看到很多的名山啊，有些山头，有些大德。但其实我们也同时了解，有他们的功德，但也有他们的直接上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拿不掉了，因为他都上网，他都成为书本了。我当然引以为戒啊，你的福报若小一点，或许就罪过少一点，但偏偏你的福报很大，你到处大家都认识你，而且很敬仰你，然后这个东西一出去以后，收也收不回来，这有些东西根本你的解读错，而且你一路上就对整个过去大德的这一份，你看我就讲说，为什么像虚云老和尚，为什么像偶益大师，难道这些人都是脑筋不清楚的？这些人实际上，那智者大师难道他们都是颠倒的人？如果有机会大家仔细看他们这一生的修行，包括他们的著作，你看看他们逻辑思考，我们何许人？你如果今天要说他错，是不是先看看他的思维是如何紧密的，对不对？那我们可以轻易，以我们这样业读的很少，也没实际在修，一口气就否定掉他，这个太可怕了。而问题是不是否定一个人，而是把这个法给否定掉？所以有时候我也不知怎么说。又是有一个大德，也是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我来这里才听到台湾的消息，我真的厉害那不说了，有时候说来说去就是只是当我们越来越谨慎因果的时候，我会问这件事情，这些话出去，就像我昨天讲的，就算阿弥陀没有也不要否定，因为他还有佛那一个字，对，阿弥陀佛，他会认定这个佛，所以他一以活水念还是有功德。你不要以为你把它拿掉了就可以让其他佛法去填补它，不一定。所以你一拿掉以后，他的信仰动摇，因为这个在我到处弘法里面，我遇到太多这一类的事情。那我们过去，我们不是从学院派这样学过来，我们是一路在面对人，一直在弘法带过来。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身心信仰一旦受动摇的那个不安是什么？不是我们几句话交代完、讲完、否定完了，我们就屁股拍拍走了，你就不知道那个人到现在不知道如何何去何从。人家是把他当作他一生闺蜜的地方，你现在一句话把他否定掉了，你怎么去找个东西来填补他的信仰？不是你想的这些，对不对？正因为你没有去接触，你否定，你看不到我们今天在经营一个人到最后临终的那一份喜乐，那一份坚定，那我们恐怕很多大德都没有做到。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位法师讲啊，我们就不说什么，那亲近供养很多的老和尚，但每个走的都不是很好。但你信不信，我们碰到的很多是非常好的。就像我要检查前说，就是我昨天我前面问的，他就问我，奇怪，我怎么知道很多老和尚走的是这样？可是我们那个亲戚他不认识字呢，可是人家走得非常安稳，而且事先知道自己哪时候走，还事先开灯让人家不用怕。 其实活在我们深层底层的佛教跟微信角落处，很多有功德的人，那可能在我们处在庙堂上的人看不到底层那一份真正在用功德。包括我们现在周边，包括大陆的很多居士，他们每天早上三四点起来就开始打坐两三小时的，我认识不少。每天哦，他晚了他去上班。还有一个就是一天都是供，都是五六小时这样一直在打坐的。他们坐起来，我说有时候刚开始一打坐的时候，都是出家众输在家众。我就讲，我经常跟有时候那时候我跟他讲，不然我们大家一起还输算了，因为你怎么这边太难看了吧？我坐在前面主席，我看到打盹的都是出家人，都是居士做得好的，所以我经常有时候现在对要出家，我就讲说，你真的要出家？你出家之后会比那个还惨哦？你觉得那个怎么样？我说你出家以后会比他还惨，为什么？他当初出家心比你还强，啊，走到最后变这样，啊，你这样以后更惨，我看你还在家就好了，我才不随便骗的。你没有做好准备，这条路走的是很可悲哦。但眼前我们看不到，走到后头才知道惶惶恐恐、很不安。你信不信？就我所知道的。因为我不大谈这些，只是一次，因为我算是很年轻就开始走在佛门当中，算是，也算是一步一步一直登上去的人。但为什么我后来一直拿下来？不是我讲我自己行，是我看到很现实的东西，我看到很多修行的现实，这些外面好看的东西不能支撑我，因为我们至少当初是真的很发心出家。我们大学三年级接触佛教，大四寒假我就发愿出家。其实当初师长也是蛮极力栽培我们的。讲点不好听，我们当初还是我们大学推荐出去的优秀青年。所以我们对自己有点保护。那当初我本来是学儒家的，那我开始接触佛教，他大概知道我要出家，他说：“哎呀，佛门有人，我们儒门独家没了。”当然我讲这句话不是要彰显自己，而是说我们就是有这一份自傲，所以我们走到最后会觉得，如果我走到最后是那样不堪，那我当初不如不要出家，因为我们又不是没地方跑的人。那如果走到这样不堪，我觉得连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所以后来有时候在佛门久了以后，就觉得我才不屑这些。是我们必须始终回头去问我们当初为何出家的这一份心，那否则的话都迷在这种外头，连自己讲的自己都信不过了，你还讲。所以之前大陆这边有一个打电话说，哎呀，我们要做什么什么刊物，你能不能介绍你自己的事迹啊？我说这事迹自己讲的，他说我没事迹。说你有了没事情，那怎么可能？我们都知道。我说没有。我说你写一下。我说我如果要自己写事情，我也觉得很恶心，不要事情别人写，自己哪敢写？我也不是多客气的人，但他自己写自己的丰功伟业，你不觉得很恶心吗？所以我就讲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就仰仗了这么多生青年，但自己要有点傲骨。说实在，不管你怎么选择，但你要重视你自己。但你今天学的法，你也不要到最后自己都自相矛盾。因为我现在看到，就是说佛法就以佛法当人间送的东西太多，甚至有时候愚蠢到自己说法前后矛盾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东西太多。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连自己都看不起的话，怎么当一个人天师的？所以没事，一听到我们这个没解脱的，一听到就很苦恼。有时候站在怎么样去对众生有点帮助啊，可是我们人为言轻。所以说在这里，其实我谈到的最主要 要讲的就是，不要以为我们能上台说法就算，你自己必须要随时检证你的道理，至少不要，你就算因为看不清楚，但也不要自相矛盾，拜托。讲到自相矛盾，你还能活得下去，那你太厉害了，对不对？你一下讲这个讲，你放在一块，它会短路的，你不觉得？那你一个人能愚蠢到讲这种话，讲这种话放在一块合不来的，你怎么在你心中还包容得了？那可见你自己不忠实于，你不忠实于你所学的。如果你忠实于你所讲的，走下去应该是矛盾的。但你为什么能讲得头头是道，而矛盾而没有那种感觉？很简单，你没有真在修，你没有真正在修，所以你不会矛盾。讲白了就是这样，或者他必然矛盾。因为一个修行是将身心完全奉献的，这个东西不容许有矛盾的，这叫信。因为不能有犹豫不决是信，所以这个东西一旦移的话，你应该走不下去。你还能走下去，只有一句话：你没在修，我再不看。所以听了，我就希望大家，不管你选择什么，但至少你里外要一致，你不要处在太多思想矛盾。你把你的矛盾又丢给人家矛盾，哎，混乱人天眼迷，不行。好，我们不多谈，我们谈这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说佛土在哪里，这里面谈到这个土的大小，其实就像楞严经讲叫周遍法界，其实且不看外在法界，就像你在梦中里面你所处的世间啊，就既不离开你的心，但你的心却如虚空般，所以随个人的心量展现国土不一样。所以像蚂蚁，它的确也是因它的心量，它就是人变的，所以依众生性的不一样，所以它感应的国土不一样。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经常为什么这里要谈这个道理？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心土相其门，它把这个关键广深的源头拉回原来，这个才不会说我念佛何以能往生净土。好，我们不能把这个净土成为离心之外的土。如果是离心之外的土，那你这个心念佛跟这个土何关？是，所以你必须要心土相即，才由念佛能达到净土嘛。那同样的话，你为什么会有娑婆？这个娑婆也是趁你的心，如你的心量显现的娑婆嘛，是。所以你必须要同时，你必须以这种娑婆跟你的心来比量你说净土跟你的心的关系。好，那所以说，当这个道理成为决定见的时候，成为决定的时候，那我就知道，当我的心以这样的态度在熏习的时候，我的国土是被同样的慢慢熏习而成。因此在修学净土的人到最后，他会有一些现象，当他在观察，这个很有趣啊，你们自己想，我们同样做这个净土的观想，但有人观不到出来，为什么？里面没有底。当你发觉，当你的条件越具足，你要观净土的相，你会发觉越来越真实，它会有这种现象出来。你会发觉这个净土的东西，比如说，我常讲，一个人常时发不是一种想象的，是一个很实在的那种真实的菩提心，向着觉悟的心，这时候在观自己，脚踏着莲花，不会觉得很冲突哦。乃至你虽然有点像赤子之心，想想自己身心放光，好像也蛮自然的。你会觉得这个狂妄？不是，我认为一个观想离你的个人心量太远，你会变成戏弄。像我们这个人。 每天穷哈哈的，就要想象那个比尔盖茨、马云这样，想也想不出来了。但如果本身已经很有钱，要想它比较容易。啊，我们想哪里啊？我们十块的想一百块还可以，要想到一千万的，想不出，因为离我们太远。一个人很谦贪的人，要想大慈大悲也很困难。当一个人开始有慈悲的时候，他要想大慈大悲比较容易。所以我们有些境对某些人，你就知道，当他在观的时候，觉得好遥远、好抽象、遥不可及，你知道他内在不是方法没掌握，就是他心的这份福德力不够。所以你注意啊，在整很多过程，我们在发觉，在所有在修的过程，他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样的境界，一来是伸手可及的感觉，所以他的信心会去越来越具足，因为他觉得心伸手可及，因为他的距离不是那么遥远。所以说，假如我们现在有禅定力，当我们有禅定力的时候，你发觉欲界烦恼不大能束缚你，是不是从欲界？因为你同时处在欲界，对不对？但因为你有禅定力，却处在欲界，却不到被欲界烦恼所束缚，是不是有相对的解脱感出来？所以以这个来比量更高的解脱，你就比别人强。这时候你在讲更高的解脱，他会觉得虽然很高的境界我不知道，但至少以前我处在我没有禅定的时候，我处在欲界的这样的束缚，经过我现在在修有的初禅、二禅的功夫的时候，发觉，真的也就这一份那种欲界的无欲无盖的束缚也减低了，那一份解脱感，它就很容易比掉。所以我们一直如果处在一个低层次的烦恼的束缚，你对修学佛法很深的境界你是无法去体会的，因为离你太远，无法比量的上去，没得比，那个太远了，太远了。所以这个也是在经典也讲，不是讲说当我们要观十方法的话，那个观声闻根性的人观没多久就拉回来了，他的心不让他的心，他的心让他的观境无法成变虚空，因为他本身心要无法跨出去，这个根性让自己观的境都拉不出来，不是他怎么观也观不出来，因为他的心本身是有限制的，是不是？就经典说的，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我说，当我们逐步的在累积功德的时候，你会觉得本来很虚无缥缈的，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要观个那个净土像，我们会觉得，我们就很迅速的、很实在的，会觉得这样的境，也就是一个因缘促成而已，你不会觉得它好像是在画一个漫画，画一个非常虚假的。你比较不会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心啊，他也讲说，因为真如不变，随缘啊，随缘不变啊，所以我们现在如何在这个心量里面给予启发？因此，假如这个佛号，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一切唯心所造，那你凭什么你的佛号能跟净土相应，而不跟天相应，不跟人相应？你就必须予以这个佛号一些意涵，所以这个佛号的内涵，你再回头去看前面我们谈的少善根福德不得往生。为什么？因为这个心量跟那个净土的量不合，所以这个同时在维摩诘经讲心净国土净，所以这不要说，因为我们一旦讲心净国土净，就一定要把它套上唯心净土。的确没错，只是唯心净土。问题你讲唯心净土有一点，我们一般来讲唯心净土，经常是带着什么抽象化的、不真实的、自己想象的，隐藏有这个味道在。但其实唯心净土就跟唯心娑婆一样啊，都是具体的。现在这也是唯心娑婆。所以讲说，你讲唯心净土，我讲唯心净土，我也讲唯心娑婆。那什么叫唯心娑婆？你现在坐在椅子上的那个屁股就是， 你现在坐着，你看那微信坐，我还有椅子可以坐，椅子拿掉你会脚很酸哦。是的，这是这不是虚假的，所以我们后来从这个道理，我们才会不再是，因为整个修学一直把这个内涵给忽略掉了，所以他如何感应就出现问题。因此，我们在一个人念佛的时候，我们会尽量在这个佛号里面赋予他能相应真如的这个原则，我们会确定。所以念佛当中，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发菩提心念佛是不是变成重要的条件呢？是的，因为这个心才符合净土的心。那你千万不能再把这个拿掉，你再拿掉这个就问题就一大堆了。哎，所以我们只能随顺众生，那至少就算没有心很大也不能坏。所以有些人啊，他是虽然不了解整体，但他有一份心。就像呢，我不知道，像有一个要往生的讲说，师父，我怎么化不了心呢？可是实际上他是长久在对佛教的那种法师的讲演啊，一直在流传，很尽责。他就是他要不知道，他说我发不了心。我说，那你为什么一路上都会为这个法宝在流通心里？他说，我希望众生能得到法益啊。那为什么要得法益？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彻底解脱啊。那你他做很久，我说，啊，这就是哦，啊，我早就有，你早就有哦，只是你还不是很清楚。不过你这一份心。就把自己的时间体力都拿掉，就一直投入在这里。你念的是如何让佛法流转？你希望大家能听闻佛法解脱行不上，虽然他还有很多你还不清楚，但这就是啊。我为什么要这样？你要为这个发心生欢喜啊，这是你的以身善。结果他看不到自己优点，他一直在忧悔自己没善的。我说有。你做了很多善，当他重新意念他的善法，尤其是临终，自意之由他意之，意之什么？自己所行的善。他说：“啊，我做一点小。”有的人他说：“我只有做一些善。”我说：“你都不知道这个善功德多大。”你讲完，我真的有那么伟大吗？你不知道啊，你很伟大。哦，他那个本来很怪，就放松了，就是临终关怀。我临终观还很少去助念的，我就直接讲，所以我不会一直念，因为念到本来好不容易醒来一念他就晕了，那我就等他醒来再念他又晕了，所以我直接用话跟他沟通，所以我让他升起何谓净土，所以我也很少在这些面前啊。像我跟讲说，现在我们有一位法师也大概差不多了。那我前几天去看一次，空个一天我即将来，但我也希望他在最后这个时刻里面，我要他做几个练习。啊，这个练习试着思考自己，有时候因为他的心是很坚定。但我说你的坚定在表层，这种意志坚定要求生净土，不一定代表你全体，不一定，因为我这个我们都内涵了。哎，我说你试着看看，你试着把你最可能产生的生苦辛苦把它想出来，还有所有你获得肯定的突然都否定你，在处在这个渺渺茫茫无法沟通的时候，你自己如何安定？好，就是说你必须要我跟他讲，你尽可能把你即将面临最坏，有可能最坏，想的最真实，以这个境界来检验你会不会动摇。你必须要留点时间，不断反复练习。好，物事敌之不来，正是以无以有以待之。我不是赖着敌人不会来，是因为我已经做好准备。啊，你必须要很细腻的去观察。而这个东西，我还想说， 像我以前就是平常就是做细的观察，然后就试着在面对镜的时候看自己会不会动，是这样。你修一日禅也可以，就是你今天早上起来你就发觉，就提起正念，我面对人该打哈哈的打哈哈，该招手的招手，该应对进退我都照做，但如何守住你的信念？动中修，连别人也不知道。你就利用这一天看看你的功夫，你会不会一下就掉入境界里面？你这个在所有的顺逆境当中，你能不能同时在很如实的、很诚恳的、该对应的对应的当中，不背后还留一个正念正知在观察自己的信念？知道吗？你看你能守几分？刚开始会蛮僵硬的，就是，跟人家讲话就硬硬的，因为他在守着正念啊。别人说你这个像机器人，怎么不大会笑？哎，一笑就掉进去了。哎，一守住正念就硬硬的。是看看，所以这种境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敌人看得很实在，而且很现实。所以我们经常在这种表层上所现出来的，千万不要狂妄，因为我看到多少表面很好，走到最后一旦昏迷就忘掉我是谁。所以医生也有啊，医生就问要不要急救。最近有一个90岁了，到要不要急救？他们常说不敢决定，打电话来，因为他说不急救啊。那现在就是只有因为脑出血，但是所有器官都很好啊，要不要急救？医生说他的情况也不是坏到那里，可是你没有说不要急救。医生讲说，我也遇到很多说不要急救，后来我们把他救好以后，他很感激我们的。他说没关系，你们说的算。结果寺院道场，这包括家属都，那怎么办？因为他的状况不是到很坏，但已经也老了。那如果今天如果插管或怎么样，可能会伤痛。那现在他当初就说不急救，那现在这个状况，你要是说已经死了，要看差不多死了，这样也就罢了。问题是不是这样？90了，哇，这下怎么办？连我都很不好办。结果他们就会把这个问题丢给我。所以，我实在，我说你把手机放到他耳朵，因为我曾经在那边讲过课。我说老法师，我就赞叹他，因为他这个人，他说临终要把我送到哪里？那个地方专念佛，他不在乎他有没有在道场，他在乎我能不能在旁边有一群真实在念佛的人来助我的念。其实他这一份心很难得，我就一直赞叹你有这一份心。但我同时用一个简单的语词，我说这个时候还不能确定，但如果真的因为有医生认为这样，那容不容许我们为你急救？因为你现在状况还有，你虽然不能动，你能不能至少，因为我只能尝试了，我现在我们现在为你急救，你欢不欢喜？欢喜的话，你眼睛眨一下，有他眼睛眨，手也本来不动的动一下，其实还好，就是正准备那个时候，他慢慢恢复上来了。所以这里有时候很难，问题是我们现在碰到很多，他事先讲好，到之后怀疑，这个自己疑惑、自己动摇的，就是因为他的情放不下，他遗嘱都写好了，不急救送回去，结果到最后，他对他所爱的人那一份情执，年纪都很大了，不甘愿就是不甘愿，到最后只好满他的愿，顺他，他才愿意，才甘愿了，就是他其实已经不清楚了，但他因为执着很坚定，跟他当初写下来的遗嘱、事先写下来的交代是完全背离的，知道？他理性的时候照这样说，走到最后的时候，他是依他内心不爱在走的。所以这种东西，要不是真正的对法心开一节的信受，你表层的修行只是人天福报，无法真正决定你要往哪里走。 这是我们一再一再在临终看到的现象，所以我们才会转为更务实一点啊，不是这样的啊。好，那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啊，我们再看下一个生第四的生活不二门啊。阿弥陀阿弥以还乎，迷悟虽有殊，佛心众生心，究竟无有二。那这个问题，生活不二，除了自己佛性记住，还有同时在感应佛，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哎，啊，所以在《八识规矩颂》里面谈到这个大圆镜智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以你必须要。你如果不往这边内在内化成去修行，而是不断的在求，你看，我们在讲说能理所理性空寂，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道理上理解，就出现那种断灭空。我常举例啊，当我们讲能理所理性空的时候，我们原来对三宝的那个恭敬心，因为观空就起不了，但一旦用心理的时候，情止进去了，但一旦观空。这个就是在大智论也谈了、啊、你观空的时候那个悲心会退了、啊、那你如果行以悲心没有空在指导，就会生情执啊，这就是众生在空有当中不容易自在的常会有的现象。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空义，我就讲说能理所理性空不是断灭，其实说我们讲到所理的是不在你，我就用解答，我不是讲空具有觉悟意吗？是不是？好，所理的觉悟，能理的要是能觉悟的话，就感应道交难思议。所理的是清净，能理的若能清净，就能感应道交难思议。你就把这个空当作智慧，当作清净，当作觉悟，去想能理所理性空寂，这叫。唯识讲的二世成决定，所以我们讲我的空意识并不是否定，就像说我能看到你在眼前，我知道依你现在以因缘你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痛苦，但同时我却知道你会这样的因缘，这样的业报生，这样的苦，正因为你是缘起无自性才会这样苦，也正因为你是缘起无自性，所以我度你有用。所以我有没有否定它的存在？没有。但我有没有执着它的常体？也没有。我不过是如实而已，是不是这样？它有啊，有啊；它没有，没有啊。该有的有，该没有的没有。我没有增过，也没有减过啊。我没有增益过，也没有损减过、啊。是该有就有，如因缘有就是因缘有啊。因缘有之外，没有自己有就是没有啊，所以这叫能理所理性空寂。你不能在能理所理的当中把自己给否定，给否定了，那你干嘛拜、啊？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观念不清楚，所以嘴巴会讲，但却心无着落处，因为他不知道妙有的用意。他为什么不了解妙有？因为他不知道真空，所以真空不懂，妙有不懂，所以能理所理对他来讲。要么就理不下去，要么就掉入空，是吧？我们看论曰：阿弥陀佛，果人也，成就三身四智十力十无畏十八不共等功德。凡夫因人呢，一是果人也，一个因啊，因人也，具足无量恒沙烦恼，造作无量恒沙业起，当受无量恒沙生死迷雾啊，迷雾之下啊。辟彼啊，云里啊，啊，就一个高一个低哈。言究竟无二者啊，为具象而言，则不二而二啊；略性而论，则二而不二。所以，这就像我们举那个例子啊，梦中的人，他，梦中的人。他本质就是梦中人生病，其实并没有病，他没有病跟醒来没病是一样的，但虽然本质没病，但梦中人还有梦中病，这个跟醒来是不一样的。那说不一样，他本质一样，那说一样，一个是做梦，一个是醒来， 所以呢讲说一个是具象而言不二而二，因性而论则二而不二啊。盖诸佛乃悟众生心内诸佛，众生乃迷诸佛心内众生，这个就是天台常会讲的，就是说就是众生乃是乃迷诸佛心内啊的众生啊，这个诸佛是乃悟众生心内诸佛啊，就是说众生其实众生不是我们举那个阿含经讲的以色染着缠绵缠绵谓之众生，最平等众生体就是那个染着缠绵啊。但你如果所以我们后来如果依阿含经来谈度化众生，就是让你远离染着缠绵，不是吗？所以从阿含经这个染着缠绵谓之众生，那我们所有度化众生并不实有众生可度，而是度什么？度他那一份染着缠绵而已啊。是，所以我们整个度是往这边走啊。所以众生当如果他不再是染着缠绵，他其实就是佛。所以所以众生啊叫诸佛，他是悟众生内的诸佛啊，那就诸佛是内悟内了解这个众生内的诸佛，那众生是迷诸佛内的众生，诸佛内的众生其实本质一样啊，也就是说其实你本质跟佛没差别，但你却要从这里去起颠倒啊，因为你本质没差别，你自己诸佛内来诸佛内的众生其实因为是心佛生活的无差别的，其实都一样，只是你迷了、哎、所以悟者悟众生本具性体、啊、性量性具，所以迷者迷诸佛所证性体性量性具，所以他又把这个问题关结在一块了，就是这个本质的东西一旦取颠倒这个众生，而这个本质的东西一旦觉悟了叫做佛。换句话说，我们因为我一直来就跟大家提了，因为我们如果长时间我们如果在研读某一宗某一派，我们经常会在这个词讲得非常高深，有点晦涩。那所以说因为我也同时看到很多人在听这里的时候，也就听到最后变成太多很多宗门的专有名词。好，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跟人家讲啊性寂性体性量，其实大概很多人是听不懂的，那我就干脆转为缘起的话，我们就讲说就在现前当中，因为我们前面在讲性寂性量性性体，其实就依这个缘起的道理，所以我们可以以一般人大家共同理解的名相，就能把这个性寂性体性量讲清楚。那我们有时候不要在这个，因为在描述上有些人有专精学习的机会，那我们可以谈，但对大众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尽量减少增加太多深奥的冥想，因为你讲得很彻底，他听得很迷糊，他不容易懂，这就是你必须要懂得将这个道理转为更善巧他能思考得到的语言表达方式，不是让他庸俗化，是要考虑到他能在你所讲的话语当中能不能接触到这个道理，所以你必须要用一个更浅显的道理，那当然这也必须要你更加了解才能随世间的现象比喻啊。好，像刚才我们讲说不恶而恶，恶而不恶，那干脆做梦这个就比较快一点，是不是？第一个它又本质一样，但展现出来的差别确实有差别。所以这个心性之妙啊，岂受其迷啊，迷而不迷也失言有在啊。啊，所以即便你现在再怎么颠倒，都并不妨碍它本来还是如是这样，并没有好。好，所以说你即便是堕落到地狱众生，但你本质的这份极尽性从未改变过， 如果你认为有一个极尽体就会出这个问题，但如果我讲的极尽性就是正在你受苦的第五蕴当中，其实无论如何这一份清净就是由你五蕴展现出来的本来极尽自性那个这个东西，任你到哪里它都不会改变，是不是？因为这个不会改变不是因为它本质不会改变，是你的缘起告诉我它不会改变。为什么缘起无自性呢？好吧，为什么它不能改变？因为我并不是另立外一个法，而是你现在这个变动的体从生灭告诉我不生不灭，因为正由生灭来告诉我不生不灭，这个不生不灭是跟着生灭走的，任由你如何生灭我都不生不灭。为什么我谈的不是另外一个不生不灭？正因为讲生灭法不可得，所以讲不生不灭。所以我这个不生不灭意是跟在一切处，所以一切众生如果他能回到这个点上来，他皆有得度因缘，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一禅停有佛性，之前不是在讨论一禅停没有佛性？不可能，是他的善根没有善根来论他的障碍很大，但他一禅停有没有佛性？所以佛性什么？就是他的五蕴的什么极尽性，就是佛性之所依嘛。所以即便禅体是不是断尽善根的，还是有佛性，是不是？因为不是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就是他这个颠倒众生本身，只要他愿意回归看到，只是因为他善根没有，他不没办法去回到这样的观照啊。所以因此我们这样岔开来，当论一个人他的善根深不深透，我们从哪里看？我们就看他对这样的实相力有多少承担的条件，论他的慧根，是不是？我们也同时看到有些人很善良，但不一定有得度因缘。但是人天根性啊，他没有解脱因缘，因为他是用他的善心指使世间，而且很强。你不要看到一个很烦恼的人和一个很善良的人，你不能轻易来论他善根哦。一个有些烦恼的，你像那个你在佛那看，你看那个央伽摩罗，央伽摩罗杀了999人，可是这一念间，对不对？你不能从外表看，你要看他善根从哪里。所以我们讲说五根五力是建立在菩提分法，所以能顺这个才叫是真实善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用世间的价值在论一个人的根性，不是，是要用这个真实之见来论一个人的根性。所以有的人很刚强难调，你看是很刚强，他很喜欢跟你变，可是说变归变，他是很实事求是的人，他很讲道理，他很讲理由，他很讲理由，只是因为你变不了他，你不能人家听不听你的就是刚强难调，你只能说你很笨说服不了他啊。那如果这个人他是很讲道理，道理就是讲因，道理就是你要给我个理由，理由充分，理由其实就是缘起的意思，你给我理由才能跟我说服我。其实这种人其实有可能是法心人、啊、有可能反而是法心人，因为我强调的是一个因果，你给我道理。但有时候信心人说你说的算，你说的算，说的算的不一定能观察的。所以有时候在佛门当中，有时候我们喜欢乖的人，乖的也当然不错啊，但我们也希望要的是更有智慧的，就是他能抉择。但问题这个怎么去分？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能知道一个人是不是非常顽强，和一个人其实是不是智慧，你就看他举出来的理由，他很多的理由夹杂了他的烦恼去论 去安逸他的知见，这是顽强。如果他讲出来就说我就这么认为啊，理由是这样，他能说出理由，因此他信受他所观察的理由，这不一定是顽强，因为他是有根有据。但有的人是讲得很坚固很顽强，讲了很多理由，但你发觉他的理由带着很多烦恼在里头，带着很多加语，不是纯粹跟理由根据，而是加上他个人的一些烦恼，这个就不是一个发心人，这是刚强难调，四字变成这个。那为什么会这样判？一样是这个道理。好，我们休息一下。开悟是否代表证果？这个在禅宗里面见性即悟性，其实后来发觉有几个差别。那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闻慧、思慧、修慧的差别。所以有些悟是这个悟之后才起修，所以它应该是解悟。应该多数是怎么样？是由解悟之后修，修而证悟。因此在这里面不要看悟那个悟啊，那个你看我们有讲六种现观，现观是属于悟的，对不对？但其中有一个现观叫思现观，闻慧思慧，思慧上品思慧，上品思慧就具足什么？回答会动摇的哦。上品思慧即便魔现为佛来说颠倒的，上品思慧人不会颠倒，他还能证道，但他上品思慧就可以不动摇。这你注意看，那个其实闻慧思慧都不是虚的，不像一个概念。其实一个正确的知见形成，它是成为，如果是闻所成为思所成为，它里面都带有一种一分一分的决定意识，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智慧的判断，不是概念的认知。所以上品思慧的话，这个悟从悟起修，不大会颠倒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讲的见性，如果讲比较深的话，低层次的话，大概就是思慧啊，思慧你不能讲说它真的，但不要轻忽认为这个思慧，这个思慧不是我像我们做学问啊得到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结论，不是，它会是一个重要的抉择的。所以，在佛陀那时候有一个叫做什么，他就是讲四不坏性。那在阿含经四不坏性，他我们四不坏性不是佛法生戒嘛？那他就讲说佛法生，那就变了老半天。他说我听到的是佛说佛法生，人家大德就跟他佛法生戒。哦，他就是那个到最后，你不要以为他这样啊，他是一个烦恼人。但他说他自然说，我虽然讲佛法生。我对佛法身的这个不坏性，即便磨出来都不能动摇。所以佛法的真实价值在哪里？如果纯粹感性宗教信仰会动摇，佛法身那个是不坏性的结果是建立在四谛的真实。那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四谛的真实就是一种现实。你今天拿着枪逼我说水不能结合，我可能会讲水不能结合，但我内心你信不信我口渴就喝水，因为它不能坏，因为它是事实。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信仰是建立在我自身的感性决定想信，而不是建立在一个事实，而所谓的事实就是四谛缘起。所以你看这个人虽然他没有把戒讲进去，但他对三宝的信心是任魔视线为怎么样他也不动摇。所以这还是知见而已。所以这个真的知见，四谛的知见，它会形成后续一切法的升起。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提的就是说，它不是这个概念，它是形成一种真实性，信会破疑。我不是前面一直讲疑，就是不是我怀疑你不好，而是我不能决定，犹豫不决，这叫疑，这就叫疑了。 其实我们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对缘起对很多观点是还不能生决定，就是有疑在里头啊。所以你应该是在这里去形成这样的坚定的知见，这样的修行才能成为指导。所以我前面跟他谈，就是说，假如你从以这种很现实的，所以从很现实的角度去看佛法，而得到对佛法的信任，你会发觉这条修行路，任你世间如何颠倒，我就是走我这条路。为什么？不是我用感性坚定，因为我有这条路为证，是这样的信心哦。我就算我颠倒，就算我烦恼，但我还是不会改变我对这件事情的抉择。也就是说，有的人虽有知见，并不表示他的烦恼没有。但一个真实知见，就算他烦恼，他也不会改变他这个知见，因为他知道他说只是烦恼断不了。当然真实的更彻底的，他是烦恼也会想我。但我就讲的意思，不要说要么没知见，要么就是完全是这种圣者的知见，不是。在一条闻思修的过程当中，其实就能，就算还有烦恼，也不会动摇他的知见，也不会动摇。所以他这条路会有一种形成，一个修行人会有一种情况，他即便他现在懈怠，烦恼深重，但他会一直存在的一种不安的心，想回头，这就是他的知见在作用。因为他知道现在的执着不究竟会有果报，但有的人完全无知，有的人是尽情在做善，或者说他隐藏的那种烦恼他看不到，但佛法真实知见不会。所以他这个知见一旦具足，他只要稍微修，就很容易发挥作用。好，那刚才有问到一个，你可以的，好，可以。我们有谈到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讲生活不二门嘛，那我们就谈到二是成决定。第一个本质，我们一定要讲说，活只能成为我们的书所缘，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看也只会把活随着各，所以你看啊，当我们要看活的功德啊，其实离不开你原来所能认知的法佛法。所以为什么藏教、通教、别教、原教看的活会这样？因为它离不开它的认知，所以它投射出来的活功德离不开它原来的认知。所以它如果要跟活完全接引，它必须要慢慢逐步的去理解活功德。所以这个理解，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一个，我如果不把佛法的道理找出来，我始终带着向外求活如何如何，其实我无法去想象活的功德，我只能就我所知道的他的慈悲啊，他的智慧，但我不容易真实看到佛功德。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找到活之为我的最主要的源头，因为它体证缘起嘛，是不是？所以我假如我们不从缘起的角度看到轮回，就不容易知道活从缘起体证当中的活功德。所以你会找不到一个，你只能你在看活的功德会狭隘在人天的知见里头，你不容易看到它的广大功德，因为你不离开这个认知，你无法跨过这个范围啦。因为你这个范围就是你这认知一直就在你这个认知，所以你能想象的活的功德不会很大，不会很大，因为其他只能用很笼统的模糊的想象。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必须要往活之为成佛的那个背后的原因去理解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能理所理性，或者就能知道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活者。不然你这个叫欺狂，你因为世间又没有见过，很多你没见过， 但我如果了解一切有为法终究幻灭，我不用尝尽一切世间有为，我都能知道它终究败坏。所以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我者，我才能如此赞叹，不是吗？问我怎么赞叹？我世间所有我尽见乱讲，你根本都没走到几个地方去，是吧？所以我们开始会，我不是又举那个楞严经讲啊，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起护法身。他这时候才讲说，啊，五浊恶世四仙入，终不以此取一环，将此身心碰成刹，是则名为包括。他为什么起这个念头？因为他从这个智慧知道佛功德，所以他为说将此身心奉持上，他的心为什么化成这样的菩提心？是因为他感受这个功德，而这个功德就是我不断的在跟他解释，知道众生为何轮回，所以才能消我一劫颠倒想，这个功德才能升起报我恩。所以如果有这个认知，皈依佛的心就不一样，如果能了解四谛，皈依三宝的心也会不一样，因为这是三宝的根源。所以如果你不了解四谛道理，你不知道轮回为何轮回，你就不知道佛法所说的恩德多大，你不会升起信心，你的信心只能在世间有相有限量的慈悲啦、智慧，你跨不出去啦。所以你要真赞叹，赞叹不来啊，你要真归归不来，因为你就是在那个范围而已。所以佛的功德，你如果能理所理，如果你本身不了解这个道理，了解众生为何众生，佛为何佛，所以我必须要了解佛是因为从缘起道理而体证佛，那我也必须顺向这个东西。虽然我没有，我像比如说我现在能理所理性空寂，我知道佛是佛没错，那我感知到佛之为佛，是因为他观照的世间的因缘，照见无蕴皆空的，度一切苦厄。所以我现在，我虽然还没照见无蕴皆空，但我随观，我号要我皈依佛的同时，我以照见无蕴皆空为我信受的所依之法，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当我在理我，我虽然是凡夫，我这个就是二世成决定，当我的心顺着开始，因为我能见到的佛，这个书所言，我现的是亲所言嘛，但我这个亲所言会很浑浊，因为我是凡夫之见，但在凡夫之见的时候，我开始了解那一份佛之为我的清净的时候，我开始升起的真实皈依三宝，是不是？所以这一份很清净，但这一份随分清净，这个月光在照，我的镜子在慢慢擦亮，是不是我投射的光也随着我这一分开始改变，感应也开始不一样，是不是？其实我感应出来，我就能，我今天现出来的心所缘，是不是越来越能亲近趋近我所现出来的，对我来讲的书所缘？所以当我如果我很亲近，但我这方不亲近，就是月光再强，我的镜子很脏，没有。但如果我一直擦干净，它不是两一强感应，所以我的镜子投射的光也亮，是不是双方第一个同时月光在，同时镜子亮，双方决定现出清净光。啊，同样念佛是不是也这样？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人要是对世间无常有看得很深刻，他那个厌离心是不是就跟佛如来的心相应？是，而且他不但跟如来的他现出来的书现给我们的书所缘相应，也跟自己的内在佛性是不是相应？所以是内外皆相应，就感应道交，这不就是真如内熏？是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是有真如体，但我怎么去熏它？我用文思求去引发出来啊。所以我那份时时顺应的一切法缘起极尽意去观察的时候，这份功德意，别的世间烦恼会幻灭，但这一份由真如内熏的功德不会坏。我们甚至也可以讲， 菩萨戒为什么受一下就受了？因为他所缘的是菩提心。既然缘的是菩提心，是究竟的，这个戒法不会因一时一念变化，它都还是有背后的理由在里头，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如果我们像无好跟所有人谈念佛是怎么念，我无法谈到那么细。你现在如果依我们这种道理，你认为应该怎么念？是不是我就讲说，一个真念佛到最后一定会走向不惜生命。这个不惜生命不是那个英雄气概的不惜生命，是对这个生命的一份觉悟。所以修起来就算修得很苦也乐意，因为知道我以这种烦恼业障之身成就法器。所以因为本身他知道这是业，所以我没有好珍惜的，因为这是又被恼苦的。所以他有这种看到这种由业感应的这个身心实不可爱，那我借由这个业障的身心竟然成就佛道，他那种不是想断然去割截到他去否定他，而是实不可爱，但唯一可用的他竟然成为我修行之法器，所以他只善于利用他，乃是磨损他都无妨。正因为我不断的去消损对自我的爱着，我的活道反而由此展现更普通的境界出来，知道吧？这是会形成另外意义，就是说我为什么在行持六度的时候，千万在行持六度为什么要三轮体功？其实这三轮体功就是我在行持这个六度，我因这个因缘对治我的烦恼。但所有的烦恼最大烦恼在哪里？迷失于缘起中，对不对？为了成就我对缘起的觉悟，我才行布施嘛。所以在经典讲行六度是不是帮助成就唯识性？是啊，因为如果你没有行六度对治利益众生，对治烦恼，你的烦恼不让你不容易让你了解一切唯识所现的这样的缘起。所以既然我们是借着六度圆满这个唯识性，既然借着六度要圆满对缘起的照见，所以你同时在布施，你不可能在这里另外落入缘起的颠倒。所以三轮体空就是以智慧心行布施的意思，以觉悟心行布施，这样讲大家比较容易懂。因为三轮体空空来空去就不知道空去哪里去了，但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就知道说我们行持这个东西布施有没有作用？有，它会产生作用，但它有很大的作用是让我们不再迷失于因缘当中，而是这样的布施持戒是让我们从现前缘起当中去觉悟，就六度波罗蜜，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因此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就会你如果自己想象，如果依照这个道理，你认为应该怎么念？他会倒过来，他就比较不会去向外求佛了，他其实也会求，求也无妨，但他会主要的力量是往内心的。就是说一个人能当下对世间里面有一种觉悟的舍离，而升起对世间为何迷悟而升起的觉悟心，你知道意思吗？就是说我假如我记，所以我为什么有的人念我一直念，我说你不如仔细下来，你稍微仔细下来看他众生，包括尤其是以你为主，你为什么一直偏袒？你如果对这一点有点觉悟，你就会升起，你知道众生这样一路上来的苦苦坏苦行苦这一份颠倒从哪里来，你不如静下心思考，然后看自己的这个无端的无止境的轮回，升起那种想厌离的心。好，那这份心转过来，知道佛道才能展现这份真实，这份确定之后，就一念阿弥陀佛，你知道那个力量比你念的千万声都有用，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则。所以它是一个很实在，很，我觉得那念起佛来是非常扎实的，不是那个声音一直滚滚滚滚滚滚过去，而是那种非常殷重欢喜 珍惜的心一念向阿弥陀佛，因为他带着一种对世间的觉悟，带着一种自己苦众生也苦的那份悲悯之心，所以 他不需要分三个心啊。他就因为为什么不需要分三个心，颠倒是事实，众生苦是事实，因为这样事实我想求佛活到这个心都事实，所以念起佛来这个心全部塞在里头，我不需要再起另外一个分别啊。所以那个是带着一种了然于心的一种放下，然后一心归命，你试着去酝酿这个心。所以当我这个心，我们现在我这样的讲法是不是符合，因为我们是迷以他才造作，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顺向我本来的这一份心，是啊。所以我最能依这样的念佛心，虽然我可以直接观波的，但你看你能不能，若不行的话就把那个波的味道带到我刚才讲的这种味道，是不是也带了几分了，观世间无常，观身心造作的一份生灭轮转的无止无尽，这就是空义的另外一面解释啊，是不是？然后升起那种极为想厌离，不是厌离眼前的苦苦，想厌离那个无止无尽永无终止的轮回的苦。我最近一直在提这个，我们大概很少去想那个，你知道你到苦极端的时候啊，你会很想说啊，苦到哪时候，对不对？你希望这个苦有个终止段嘛？可是如果你发觉没答案，不知道，就是这样苦下去。你在极端一直想摆脱，但没希望，而且它会一直重复轮转。你这个时候想说，我不趁现在处理，待何时？你不要用一种空洞说要出轮回，你那个连想都没想过了，那是太虚了。你想一看，我不是举那个例子，我们去脚底按摩，你们有没有脚底按摩过？脚一直跳一直跳这样，好、哦啊，最多按个十几二十分钟，因为对身体有帮助嘛。所以说，我就一直叫一直跳，按、啊、到这样完了，好。结果哪天你去脚底按摩，一直用了很久，说你哪说？这不会停的、啊。你跟我讲一个脚底按摩永远不停的，谁做啊？那他一直痛到何年何月？他说没有，就是做到你一辈子完了，下辈子继续脚底按摩。谁干这种脚底按摩？对不对？我再举一个例子，因为这才脚痛而已啊。你那么想叫身心热闹，渺无希望，不知如何寄托的时候，却无终止，反复循环轮回。你要想到这个，你会才升起稍微一点处理之心。就苦集，那你这个心有了以后，再看我如是他如是，所以生过病的人就会特别体谅那个病人，你会知道他处在这个境，他我知道他很想处理，但无可奈何，我一点帮不上，我或许能跟他按按摩安慰一下，但我知道杯水车薪，我们曾经这样的因缘，所以我们都特别体谅。那看到你看这一家那个安宁病房这个要走了，那家人就在哭了，啊，念了一下就这一家，一下这一家，看到最后你就麻痹了，而这个麻痹不是麻痹，不是是感情麻痹，但是觉悟心起来了，谁逃得了？所以你看的一个走一个走一个走，这时候你就想说那就换我而已啊。所以我现在也经常在模拟，就是你找个机会很想就那个你起来了，那个位置我曾经躺过，我躺一次，我想再回忆当初的清楚，因为那个不吉祥，不会，这很吉祥，能念死无常最吉祥了。去躺一下，去感受到绑住跳不起来的那种感觉，那种百般无奈任人摆布的那种，你的心思连你要注意都不知道想什么，因为乱掉了，药在弄了乱掉，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只能坚持你这个唯一能把握的那个坚定的信念，其实只是纸之外，很多东西都归你能掌握。 想到这样的苦很难摆脱，我们才起这个心。所以起这个心，其实跟这个道理一样。当我们用很如实现实的心起一个跟真如相应的心，这时候的作用就大了。因为不可信受，身心不可信受，因为它刹那生灭无常。所以我现在在对那个无常故苦，苦故我，我的体会也很深。这个词也不用学太多，中文这几个无常，你看，所以苦啊，因为你执着，苦所以才知道我不是能自主的，是空无所有的，不是我的因，我的身心是条件的，不是我说的算的，是无我的，是不自主的，就叫无常故苦，苦故我。我们避免它成为一个理论，而是这种观念，而这个观念是不是顺向真如？以这个心来念佛，是不是最容易相应？但现在很少这样想的，是不是？这才是念佛的一个最深的一个内涵，不是吗？哎，那如果你以这个因缘为基础，再来观一切法空，也就是入实相。我们现在刚才这种观法，其实就顺实相了。你不要把它别开，这就是顺实相，为实相真实实相念佛做养分的。是让他开始观无常，我就讲说无常是观空的第一步，就可以开始拜心。你如果用这个心，你试看看，你不用念的念得很辛苦，你会念的那个心非常殷重，一句一句都实在。因为我是依着人生现实在念，我依着佛法的现实在念，我不需要勉强，因为道理如此。为什么能往生？这也是现实。这样的心，这样的土，我这样的心，我现在受用这个身心，我毫无怨言，如是因如是果。正因为我接受如是因如是果的业报，我也知道从此一转变，如是因如是果再也不受苦。所以他乐意接受最后的苦，因为这是因果，因报不掉。所以这个心态跟我们念佛念到希望不要有苦，那是不一样的态度。好，那我们现在接着看啊。所以我们讲说那个心外啊，刚才也有谈到，就是有法师谈到的心内心外，其实就是不急的，不离的。就是说，其实你今天所成的火，你这个众生并不离这个火性，而这个火之所以是火，也不离开它原来的众生性，因为它众生性本来就不可得。它是给予它的众生性的觉悟才叫活。那我们成的活，正因为原来的活性，众生性其实就是活性，所以它成的也是它原来的活性。好，所以它的成果并没有离开它早期的众生性。我们成的活也，我活成它不离开原来的众生性。那我们要成的活，也是我们原来的活性。而且活性众生性，他不是讲吗？活心众生心究竟无二，才会这样讲。因此他提出了一个保证，因此在这里面，其实这里面他只讲出了一个理解，但我说如果你把这些道理转为一个事实，你就会开始衍生很多的道理了。这个道理其实在经典其他地方也同样都会提到，因为你这个道理懂了，你就会知道当初过去祖师大德在谈念佛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找中这一点。我今天未到彼岸，但我今天不离开这条路，你知道意思？他就变成就是说，我今天能，就是他会形成一个信念，就是我虽未到，但我将到。为什么？我不需要，因为这道理就这样。我现在每一个念佛都功不唐捐。他那种信心就是他耗药，所以这个念佛的功夫就再不是勉强，而且是有一种随时享用的，有一种欢喜的。所以那时候我们现在如果在绕佛，我经常会要他们去观想，是吗？我这个业报身走在这个坎坷荆棘遍满一切啊瓦砾的这种世间，虽然我必须要接受这样的苦，我还承受这样的身体的苦痛，但我每走一步都向着净土靠近一步。 我不会要求我念佛现在不受业报身，但我也知道这个业报身也就随着我一步一步向前走的时候，它也一步一步转化成我的净土身。所以我乐于我乐于在每一步当中，我虽它是苦，但无妨，我一步一步就趋向净土。所以它这个东西不是进，就是我直接接受现前的世间，我就是这样做。而这就是我正因为承认这个世间是这样的苦，因此我有能力承认净土是这样的乐。这个东西就越来越以事实为基础来谈的。所以念佛的人他不会再寻求那个不必要的，就是妄想很多境界，不是，他就很承担。我现在正在承受我过去业力的我，但我不会在这里修行当中轻易想要期待哪些境界出来，因为他如是因如是果，没有求也虚妄，而我现在做的必有感应。为什么？这也不是谁跟我保证到底如是。所以他这个心一旦死了放下来了，他的修行的心反而更容易相应，以无挂碍的一个真实性啊去念的时候，他更容易显现。其实我们不管这个是不是这是西方净土，但任何一个法门在修持，你信不信，当你理解了，你现在就安波法了。我们是个熟悉，但这里面关系到你用什么心熟悉，你对这个法门信不信受，你对禅定生不生欢喜，你属性结果也会不一样。假如现在有一个你信，我们这个因为看的很多，有时候我们请了一些禅师到台湾，平常不会修禅定的，这下修就很容易感应。比如他信得过，他看到那个氛围，他的烦恼也停。以前我们丛林啊，我那时候在台湾有一位长老，他说以前他也在我们丛林，他说那时候丛林有时候道风很鼎盛啊，踏入山门烦恼就不敢起来了，都还没看到人哦，就不知道那个整个丛林那种山门一进去哦，自己不敢随便起妄想，就是那个气氛就让你乖乖的，那个很庄严的，不知道就是无形的那种庄严，进去道风鼎盛啊，就非常祥和，进去自己再多烦恼都自己收拾起来。他以前在参禅的时候，他就说不上那种气氛，就让你的心很容易就想不起来，是不是？所以我在讲说，今天我们看似同样念佛或同样的安波法，但如果你缺少对生死无常的体会，你对禅修不会升起强的力量。好，你那个好药性没了。那你对疑法、疑思、疑自己，所以这个疑就让你不容易成就，是吧？所以说不是光一个禅法，这个禅法背后还有很多条件在里头。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我这么修不来，它不是说你的方法对不对，是你要修了这个东西的认知心啊，那会发心不正，包括念佛也。有的人家你念我念不是，但同样的背后的因缘认知不一样，发心不一样，感应也跟着不一样，因为它整体心在用的。好，我们来看，所以这个讲说迷啊不迷啊，失言有在啊，故众生本有信量，即证诸佛所证法身，信即即报身，信即即应身，四季四智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等功德，慧何可知？故古德云啊，诸佛内啊，诸佛心内众生层层极乐，众生心念啊，众生心内诸佛念念正正啊。其实这样讲啊，我想我前面已经讲过，就是说他只是在表达，并不是说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假当中有真，真当中有假，这个就很怪了。其实你如果从缘起的道理，你就不会认为这里面有问题啊。你不然如果再隔出一个假中有真，真中有假，那就跟外道一样，无印中有一个真我一样了。所以这个我们应该要那个啊了解。 故弥陀即我心，我心即弥陀，未及念时早已成就，才起心念变成圆成。感应道交唯由此底，故念佛人功不唐捐。他最后的用意在哪里？功不唐捐，因为他的感应道交并没有赶出去应回来，因为他其实感应的原则其实是不是在当年这个当体。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感应是在当体的时候，你的心就安顿下来，你深信这个道理，而这个道理是从于因果上的必然当中，我的念佛我不假外求，我这个念佛当下的感应念念引申出那一份内在的这一份清净，同时跟如来的接引就会产生相应。就是我现在这个修法不离此处，即是感通之道，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这个刚才也有谈过，那个念起佛来啊，它就是比较跟我们所理解的道理啊，像禅宗是不是有时候也是它的当下即是，那我们念佛是不是也同样具有这个当下即是的一个一样的道理，它就不是在。所以很多人在理解净土，如果不了解净土本身的最后背后的一个缘起啊，所以这个在法门上就会起很多分别。但这也是不能怪，因为很多谈净土的人也都把净土离开了这些道理，离开这个道理，所以就让人家误解。但其实这个道理有了以后，像比如说我们常讲，就如果是那我们现在如果懂这个道理，要不要念佛？那口称念佛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因此又引申了很多人，那不用念啊，当下即是就是自信弥陀啊，是不是？会不会引申也有这种道理？也有问题，就是我就自信弥陀就好了。很多人就说我不需要再持名，其实有没有一定要持名？
不一定要持名，
其实不一定，但对我们可能需要。问题是道理懂的，那如何接近它？就是本来清净，但你不清净。你如果是醒来，当然不用念，那你还没醒来，你的心还会攀缘，你怎么可以不念？所以念不念没有定见，但问题你必须要正视你自己。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接引嘛。你现在处在什么环境里面，你的身心起什么烦恼？所以很多人他有时候我碰到很多人啊，因为在环境当中很混乱，所以他们就自己去修行了。修了几年之后，很多人到最后还是入众。当然现在环境有时候入众也苦恼，不入众自己修也苦恼，因为自己的资粮不够。但入了众就要受入众的种种影响。但为什么有的人修到最后他还是回来？为什么？他说依众靠众，因为自己不容易自我控制，诸多难因缘太重，所以到最后衡量得失还是依众靠众。好，那我们现在讲你可以不念佛，但可能到最后你还是依众靠众，也就是说你为了起佛，你为了要达到更清净的念佛，你必须要有一些善巧方便。那你如果能用简单的修可以，不行的话甚至怎么样，就像那个石轮经讲的，你可能到最后你禅修修不来，那就诵经吧，念诵吧，再不行修佛了，从初的事情来对治你初烦恼，你也必须要接受这个道理。所以你必须要，你说哎呀我想要用功，那是不是真的有达到这种条件？不行的话，与其浪费时间，不如就服务大众，从服务大众把自己的慢心种种烦恼，你必须要也在服务大众当中，不是一直纵容在服务上，而是在服务大众当中开始学着在这个比较粗糙的环境对治你粗糙的烦恼。 然后完了以后身心调柔以后，就试着开始慢慢逐分定下来。当然我们现在环境是可以夹在一块，但你要知道你自己要衡量衡量，掂量掂量你自己的能耐，必要的时候不要浪费时间，不如以更具体的服务大众来增长自己福德，以作为下一个功夫的一个基础，就这样。所以有人说要不要念佛，我只要念佛就可以，我说这样也可以，我说我不用念佛也可以，我都不会反对，基本上我不会在这里跟你谈啊，我只问啊，你自己仔细看就好了。那怎么看？那我就告诉你，你平常怎么观察自己，还有面对镜的时候怎么样，给你几个检测，然后在最后我就问说，你面对你的生死会不会欢喜，我给你这样的一个标，这样一个检判准啊，你可以不要，但你想设想一下，你面对死亡的时候能不能升起欢喜。但如果你能面对死亡，你说可以，那为什么你现在面对小小烦恼就会起烦恼？就是说一个修道人如果在这一点上不懂得用心去观察，就产生一路的一种自欺欺人。所以自己该怎么修，因为他这个等会向这个道理的方法是很多，那自己受不受用你必须要拿来检查。所以我们不会在理论上对一个说我不用，像有一个老太太，她也是，她就很笃定啊，但我相信她的话是对的，她说我临终的时候不用送你。但我看到她这个人，因为她这个很老实，她不是狂妄，她讲说、不用了。我曾经有一个大德，他也很难得，他是很难得的一个大德，不过他临终是我跟他带，后来他就在我眼前走。他的弟子啊，他是真有功夫，他的弟子就要跟他助念，他说不用啊，不用啦、啊、因为助念好吧，如果你们要念就念个几分钟，你们就可以去泡茶了。那自己回家的事要人家处理，自己回家的事不用人家处理，自己心里有数，我真想回家，所以我真想回家不用你念，你念很唠叨呢。我就举个例子啊，这就是一种比例啊。假如现在有一堆钱让你数，数多少算你的，给你一小时，数错了就没有，那你就赶快数。结果他正在数，旁边也要讲，你要专心哦，你不要打岔。我就在数，他就一直跟我讲，你要一心不乱。你知道会怎么样吗？啊，你会怎么样？那时候你会怎么反应？
好玩呢、啊，
你会不会讲好玩？不会，因为讲好玩会算错。你会一直数，就想你待会试看看，就是只会记得等我数完再说。他会不会听你那个讲一心不乱？不会，他正在一心不乱。你讲一心不乱是扰乱他了，他到最后一晚数完钱拿到，对，你怎么一直干扰我？没有，我好意啊，我帮助，我助你的念哦，一心不乱。你想他是一心不乱还是扰乱？你知道这个道理了吧？当我心决定的时候，这个念要不要？不用，你不用，我回家是我家的事，你不要管，你管看到。那为什么要助念？因为还没决定才助念，还没决定的助念有点帮助，但一般还没决定的话该怎么助念大概帮助也不大。这是偶尔提醒的。所以我认为真正用功的很少把希望寄托在临终助念，那太不可靠。所以我讲，我做临终人家跟我助念，我不是讲吗？要是我的弟子跟我开示，我可能不是，我可能是气死的。他跟我讲，我就坐起来。你听我那么多课，你讲这什么开示啊？谁教你的？啊，讲完就吐血而死。本来可以往生，就是因为他来跟我开示，我是吐血而死。谁教你的？这么快就受不了了。所以 我讲说这个道理必须要确定，然后他的这个法门啊，来自于这种道理的确定以后，我直下跟他，你看啊，念佛人功不唐捐，点滴入心。为什么道理不是？不是用凭我的感性，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是功不唐捐。我们一直在建立这样的认识，哎，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看第五，法界为念门，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故我念佛心，全体是法界。哎，我们看他怎么讲啊？问曰：行者称佛名时，作佛观时，做主办因正观时，修三走净业时，一心不乱时，散心称名时，以致见思浩浩横沙烦恼，凡此有心，皆由真如不变随缘而作，全体即法界，是不是？我们在梦中里面，好梦坏梦，是不是都整体梦？就是那个颠倒心啊。所以我们可以在梦中给自己塑造一个空间，其他都是外在空间。我们塑造一个梦境，但我们是在梦境里面某一角。那梦境当中还有山有水有桌有椅有很多人，但其实都没有离开你的梦境。一一法都是遍满你的，都是你的整体心，不是吗？虽然在梦境里面有差别，其实都是一块，都是梦境。所以这烦恼心也是整块。小烦恼、大烦恼，好心、坏心，就是那个心。那个一起颠倒，这个心就成为你的世界。一转的话，世界就变。那为什么我们转不了？因为你的习气是众缘合。一个人的烦恼不是单一方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了解唯识有这种作用？因为他看到整个身心起来是诸多缘起合起来的，不是你讲的那么简单说转过来。因为背后除了五识、六识、七识，还有八识。整个合起来的，层层裹护起来的。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当我们现在正在修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到支持你修的是很大的烦恼在支持的。你如果不具足缘起之见，你只单纯看个表面想修，其实在你修行的这个心背后隐藏了很多烦恼在支撑你修，所以修完回到烦恼，因为你的知见不清楚。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我们整身如果知见不清楚，不从缘起真正颠倒的这个角度去看我的修行，其实带着是一种我执我慢我爱在修。所以你修了之后，它变成是边舍边取，边舍边取，修完还是回到我，所以它不会进步，它只是花样变了，本质没动。所以你会修到最后会出现问题，你回到对世间的攀缘，乃至到最后你虽然在修，其实信心已退，你知道吗？你不要都以为我出家多少年就信心增长，没有，有的已经退没了，真的退没了。因为他得不到反应，他得不到反应，他不没有在佛法得到相对应该有的反应，所以他其实就算表面不讲，他也必须从外在世间得到安慰，所以他必须要从很多外缘去不断去攀缘，以安定自己的心。那所以说呢，半吊子的就会出问题，就是说同时必须要从这里安心，但内心又不安。这是很多人到背后走的，就是说人前他从这里去麻醉很欢喜，一旦人静下来几许不安。为什么？他知道他不自在，就是这样，有意思哦。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心里面，你们看不到这个道理，所以你一念心起，你一个烦恼起，都不是代表一个烦恼。其实我们很多烦恼背后，就像我们现在心念一个恶，其实啊，就像一个演示起来，是不是要有九种缘？
对。
同样，你一个烦恼起来，你知道要有多少烦恼才让这个烦恼现前？你如果从唯识或从缘起，你就知道它为什么裹在一块，为什么叫六根本烦恼，还有大水小水啊，大水中水小水，你看到这中间为什么水在一块？ 他有的是比较近，直接显现；有的是半在旁边，有的是半在远处，半在远处。所以你的烦恼起来，绝不单一缘起来；同样，你的善法起来，也不是单一善法起来，甚至在这个当中会夹杂善恶混杂。因为你是有肉善，有肉的知见在行的善，会夹杂善恶在里头。是我们现在在看善恶，就会问说：有人多分善少分善，有人一分恶里面还隐藏多恶。所以一句诗例子讲说：一个善，一个业道，有时候是黑白业道都有，有时候是多重恶业道在里头，有时白业道多重，有的是黑业道多重，有的是黑白混合，是不是这样？这才符合缘起啊。所以如果说我因为你伤害人，所以我杀你，其实因为我是想度化众生，是个白的，但我杀你是黑的，就在这件事里黑白都有。那还不止哦，你如果在膝盖，所以后来持戒才知道，你如果不了解烦恼，我们对判断一个人持戒清不清净，你没办法哦。你只能从表象论他的持戒清不清净，你无法去检视他做这件事情背后的其他心理。其实有时候一个烦恼，有时候有些人他其实隐藏的好意，但换了一些东西啊。他像有一次有学生讲说：“哎呀，师父，就算我错嘛，不要再追究了，算我的错了。”我说：“你是有意，但我不是找人垫底的，因为如果对错没分，你下次你不知道怎么做，你对就对，错就错。”你错中有对，也要把错中有对拿出来，否则你下一步不能怎么走。所以我们重点是教育，而不是在找人垫底，看谁够过谁归谁，不是这样。那这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分？因为其实他的事情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这个业它形成一个缘起，就会分出一个，像比如说少财鬼、多财鬼、无财鬼，你看都鬼道还混上个。连鬼都分三个，连动物都有分几个，有一个一只猫会继承几十亿财产，继承几十亿哦。不过这个猫如果下辈子知道，它会气死，几十亿挂个名什么也没拿，吃太多还会太胖，不行，几十亿一点用都没有。啊，你看它福报多大啊！我们最近有时候会看到那个照顾父母都没那么好，到逛街买东西都是用娃娃车带着狗出去的。哦，这个是，我不知道他父母怎么样，也照顾父母如果能这样也不错。问题是他到处狗也好了，人家跟他有缘，也不要嫉妒。真的很好，哇，怎么是这样的照顾法？好。所以这里面念念之中，它夹杂的种种心念。所以一个法在我们在论断善恶的时候，我们在判一个人的善，我们就不是，我们就看他整体。所以包括他念佛当中夹杂的是烦恼心、人天心、处理心、菩提心。所以有的人常常不断在积极念佛，像我们有时候有人为了消灾就给寺院说打佛七。他打佛七是为了消灾的，他打佛七不是求生净土的，是我也常听到有类似这种情形啊。好，所以其实你不管是小心、大心，乃至是烦恼心，都是前提显现。那换句话就是说，假如我现在这一份心转成另外一样，同样能含摄，就是我这一份发心是不是也是前提显现，乃至如来将具的功德，也就在我念佛心当中能前提显现。虽然不是当下显现，但我这个念佛心是不是坐下前提显现的因？为什么？因为它本来不离。是我现在念佛，其实也前提显现，只是我这个念佛心虽然也是，就是我是大浪小浪，其实你一切浪都不离开海，是不是？所以我必须要知道说，即便我是小浪。我是即便我现在是一个烦恼心，我知道，但我不拒绝，我不否定，我这个心可以跟如来心相应。跟一个人 我是可以通，但他不信任，所以他无法，他自我阻隔。但我虽然是带着烦恼心，我知道我现在带着烦恼心，但我这个心是全体展现，也可以跟佛心相应。我这个信与不信，就开启了感不感应的路，是不是这样？好，是这样的哈。好，故法智大师云：“法具圆融，不思议体，作我一念之心，亦复具体，作身，作佛，作衣，作真。”所以现在就是我用什么心去提起我内在本具，我讲本具，我还是跟他讲，不是眼具的已经具足的功德，而是这个功德所生的这一份因缘体就在我本具，所以我这一个佛号能启动这些功德。我虽未能全体启动，但已经做上联系。为什么？我是正信而修。我这些知见就让我，即便我用微弱的凡夫心，我现前我必须承诺我是凡夫，但我也同时知见开始知道此一凡夫心与佛不离，所以这个知见从一开始就开始理即，本来就即，现在明自己，我闻思就开始明自己，观行即，所以我现在光这个知见的建立，就让我每一个佛号以微弱的心引申大功德，就是如我们前面讲的，我用微弱的小功德回向什么？回向菩提，回向众生，皆成广大功德。龙树菩萨也这样说的。龙树菩萨在《菩提资粮论》《大智论》都这样谈，其他经典也是谈。所以你看啊，我虽用随小心，这个道理一样，我虽用一微小心，但我回向菩提。我虽用烦恼心，但我知道我心是全体展现，周遍法界与佛等同，所以这个是一种承担，而且理上如此，所以我可以用这么一微小善去起大功德。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念佛一句灭八十一劫生死众生，因为那个罪的根性从哪里来，而我现在这个心起来，他的罪性生不来，生不来，那这个就不是一种光，因为你要知道生死从哪里来，而我这样的一个功德又如何生？所以这一个一则生，一则灭，两者相违，一个是生死轮转的，一个是解脱的，这个一转不一样啊。一个是被成和觉，意思是被觉和成。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